中国人民银行周四发布公报称，其与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大监管机构将于近日约谈蚂蚁集团，敦促指导蚂蚁集团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落实金融监管、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利等要求，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也在同一日公告，已经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的行为立案调查。对此，蚂蚁透过微信公众号回应，已经收到约谈通知，将认真学习并严格遵从监管部门的要求，不折不扣地做好相关工作的落实。而阿里巴巴也同样回应表示，将积极配合监管机构的调查。不过，两大利空消息一出，阿里系股价应声下跌。其中，母公司阿里巴巴周四在港股早盘以重挫 8% 作收，创五个月来的新低。而同在港股挂牌的阿里健康收盘也重挫近 11%， 这是港股在圣诞假期收市前的最后交易时段。自从11月初，蚂蚁集团号称史上募资金额最高，近350亿美元的上市案被临时叫停后，中国对平台经济的整改一波接着一波，其中无不剑指阿里巴巴集团的旗下事业。而创办人马云一再重剑，其事业版图的前景也因此蒙上极大阴影。对此，部分观察人士分析，对照《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马云早在11月2号的监管会议中就主动提出愿意将蚂蚁集团之部分持股奉献给中央政府的传闻来看，未来蚂蚁恐难逃被中国共产党收编的命运。他们说，中国这一系列紧掐互联网名气的整改，虽有整顿市场乱象的用意，但也恐让国企后续得以趁机取得包括蚂蚁等科技巨头的股权，遂行中共所谓的国进民退政策，或是红色资本主义。而中共紧缩对科技巨头的管控，除了有内部的维稳因素，也有外部的地缘政治考量。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令长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华尔街日报的内幕报道属实，这代表马云认知到自己十月底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上的一席话已经得罪当局，必须有所弥补。马云当时重批中国银行界对贷款要抵押的当铺思维，并言称中国金融没有系统，也没有系统性风险。他还批评巴塞尔协议是过时的老人俱乐部所制定的风险标准。令长念说，
马云也知道他讲话讲得太大了，他已经得罪了共产党的人了，他想安抚共产党吗？这个没有办法了，中国的制度就是天大地大，没有共产党大吗？
不过以结果论，马云此番服软的话并未成功挽救蚂蚁集团的上市案。而华尔街日报也引述消息人士称，中国政府没有打算接受马云的提议。然而以中国政府一波波的严管措施，以及对蚂蚁和阿里巴巴最新的升级审查来看，宁长念研判未来蚂蚁部分收归国有的可能性很高。而《红色资本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傅立泽霍伊也认为，政治嗅觉敏锐的马云愿意拱手让出蚂蚁的经营权，再次凸显出中国一党独大的集权本质。霍伊向美国之音表示，他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眼中，党才是核心，才是最重要的一切，就这么简单。所以民营企业即使为私人所拥有，最终还是受国家和共产党的管控。如果中共想要接管，也决定接管，企业就会被接管。民营企业家是没有能力抵抗的，尤其无法像美国一样可以透过独立的法院系统来反击政府，只可能透过党内的派系或者是其政治盟友的私下角力来达成协议。不过霍伊说，中共不会像黑手党一样明目张胆地强夺民间财产。他研判中国政府可能透过股权结构来强化对蚂蚁的控制，例如透过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向蚂蚁注入资金，或者收购蚂蚁发行的新股，甚至买入现有股东的持股，一方面解决蚂蚁 蚂蚁因法规所面临的资本缺口问题，一方面则取得蚂蚁的持股和董事会席次，进一步主导蚂蚁的实质经营。霍伊说，
This is what we wrote about over the years in red capitalism and privatizing China。
会说这就是他们这些年写到的红色资本主义和私有化中国的原则，中国透过董事会持股的法律结构等方式来国有化民企，并利用此一结构来控制民企。有金融国资委之称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是中国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也是中国所有国企商业银行的股东，代表中国政府行使对这些重点金融企业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霍伊表示，只要国家入股，蚂蚁未来就可能成为如其他国企商营一样的金融公用事业，价格僵化也可能不具竞争力。他认为，中国叫停蚂蚁上市案跟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的狂妄发言关联不大，但如马云之精明的经营者和经手上市案的投资银行竟未察觉到中国监管环境的变化，是让他大感意外。在中共加速国进民退步伐的前提下，令长念也对马云之事业版图的前景持悲观看法。他说，一旦国企入股这些互联网民企，未来一切就会以党的利益为圭臬，中国科技股的创新精神和投资价值也将不在，因为他说，国企一来就会把蚂蚁搞得一塌糊涂。受限于新的监管措施，令长念说，蚂蚁未来不仅无法在中介贷款赚取 5% 左右的佣金，其放贷的杠杆率也可能由现行的20倍大幅下降到只有5倍，因此未来即使蚂蚁还有机会再上市，其原本约3100亿美元的总市值也可能被腰斩到只有1/2甚至1/4的水位。长期关注中国局势的霍伊也同意，监管收紧后，蚂蚁未来再上市后的总市值可能大幅降低到只有1000亿美元的水准。因此他说，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监管单位早在11月初要叫停蚂蚁上市案的原因之一。因为监管单位很清楚，如果允许蚂蚁如期火热上市，随后推出的监管措施可能就会让蚂蚁的股价大幅腰斩，将严重冲击到金融市场的稳定。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和央行即将立法施行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办法，未来个人网贷不能超过30万人民币或其最近3年年均收入的1/3，对企业法人或组织的贷款也不能超过100万人民币，而经营网贷公司的一次性实缴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0亿元，若跨省经营则最低资本额将提高到人民币50亿元。另外，在单笔联合贷款中，办法也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这都显示未来网络小贷的额度、出资额和杠杆率都将受到严格的规范和限制。包括霍伊和宁长念在内的许多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整顿平台经济这些年来因为竞争所衍生的乱象有其必要性，只是他们担忧政府的监督力道过强，可能会扼杀了此一行业的创新和未来的成长力道。中国政府对平台经济的整改本周起尤其频频发威，而且看到明显的效应。市场监管总局周二晚上对社区团购平台寄出9个不得之禁令，其中第一条就规定不得通过低价倾销、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方式滥用自主定价权。另外，除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等商品外，也严禁以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禁令一出，包括美团和拼多多等多个社区团购平台都迅速做出反应，紧急整改。虽然少数商品据报载仍一度有低价倾销之嫌，而蚂蚁用户近期也传出多人遭降低消费额度到3000元人民币以下。经过蚂蚁周三证实，旗下的网贷平台花呗正在调整部分年轻用户的消费额度，以倡导更理性的消费习惯。分析人士表示，中共紧缩对科技巨头的管控，除了有稳定市场的内部因素，也有外部的地缘政治考量。 位于加拿大的创新未来中心联合创办人阿比舒尔·普拉卡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中共之所以叫停蚂蚁上市案，甚至近期升级对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大型科技公司的审查，其最主要的考量并非内部因素，而是外部地缘政治的因素。他说，
China has sensed an opportunity to gain more control over.
他说，他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找到机会可以强化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管控。中国正在以整改为胁迫来取得对民营企业巨头的控制。这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因为中国需要这些大型科技公司来作为其未来外交政策的工具。普拉卡舍分析，欧美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加强监管，大多因为科技公司近年大幅成长，规模越来越惊人，且伴随着越深的技术水准，也让科技公司得以扮演社会各阶层守门人的角色，甚至主宰个人的生活选择，因此逼使政府必须采取行动维持市场秩序，也避免这些公司大到不能管。但他说，中国的算计显然不同。他解释，中国政府对境内科技公司的发展或多或少都在其管控下，不管是透过直接注资还是公共政策来辅导其发展并加以监管。在此前提下，为什么中国突然要紧缩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呢？普拉卡舍说，催化剂其实来自蚂蚁火红的上市案，但中国不是因为怕蚂蚁上市后大到无法管，而是看到蚂蚁等中国科技公司雄厚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普拉卡神说，中国透过整改将手伸进大型科技公司，目的是为了遂行其日后之地缘政治版图的向外扩张。他举例，阿里巴巴今年一月向马来西亚出口了一项人工智能服务，马来西亚城市大脑，利用云端计算可以解决城市交通的拥挤问题，也可以进一步蜕变为智慧城市。他说，中国的盘算是，如果能进一步掌控这些大型民营科技公司，政府就可以将类似阿里巴巴城市大脑之类的出口服务或商品作为其向外拓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工具，操作的手法就犹如美国的干净网络行动。他说，这将是一种新型的外交宣言，中国如果能有效控制这些科技公司，就能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将这些公司的商品服务和生态圈之建立引导到符合其地缘政治利益的方向或区域发展，扩大中国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此外，普拉卡舍所处的创新未来中心也预测，2021年全球科技圈将面临十大地缘政治的风险，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将利用与科技公司的冲突来遂行其地缘政治目的，将是明年的风险之一。其他九大风险还包括，第一，科技战主要来自美国和中国在半导体晶片上的征战。第二，5G 联盟，也就是针对 5G 技术，除了部分国家开始围堵中国外，其他各国也可能被迫开始在美国和中国等主要大国间选边站。此外，第三，在中国开始自行发展区块链服务网络之后，同样也面临来自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排挤，其发展趋势也可能导致各国未来必须选边站，而形成另一种世界断层等之科技风险。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